无缘。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13节到18节，就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彼得前书的前面。雅各书第五章13节到18节，那我们一起用起念的方式来念，由我念单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从13节念到18节。雅各书第五章13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15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17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预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感谢刚才那个长青团结的团长哈，李弟李长辈，他说我们要多鼓励鼓声。我们中国人最欠缺的就是很难的开口说对不起，说谢谢，说鼓励的话。所以我想说，我们以后都养成习惯，不管谁在这边讲到，我们都用鼓声来，这我常常讲鼓声，用掌声来欢迎，好不好？我们欢迎葛牧师。
谢谢大家。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哈？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位弟兄，就是清华弟兄，他的父亲过世，所以上个礼拜六才替他举行了追思礼拜。那么前两天这个刘波波哈，我们当中刘波波他也过世了哈，就是刘英熙刘英海他的父亲。那当我们去跟刘牧师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我就看见生离死别真是人生当中一个最不容易的事情。看到几个兄弟姐妹在那边看着自己的父亲已经是不行了流着眼泪，甚至他们盼望说自己的弟弟兄弟们，他们从圣侯塞从别的地方来，希望他们能够再看到父亲最后的一面。虽然已经是70-80岁的，都是70-80岁80-90岁的老人家，可是面临到人生的终点，我想亲人之间那种感觉还是不舍的。特别刘妈妈跟我讲说，她说跟她已经是结婚六十年了，想想看，那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旦就这样子要永远的分别哈。那么我也听到刘牧师跟我提到，他说他以前在神学院教过的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到新加坡去牧会，最近去医院探访，结果没想到探访的那个对象就得了现在最亚洲最流行的那个病，叫做 SARS。 那他去探访他不知道他有，所以当他探访了之后他也被传染，然后后来过了没多久就过世了。年纪轻轻的传道人为了服侍主去探访，他也不晓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生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所以自古以来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苦难？甚至许多时候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能仍然会感觉到，为什么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也会跟也会遭遇到这些的苦难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认为只有那些坏蛋才会遭受苦难，是不是？只有那些这个作奸犯科的人，他们才应该受到天谴。这种的观念让我们觉得人生当中应该都是美好的，都不应该有这些苦难的发生，除非人犯罪。 但是到底为什么要有苦难，为什么苦难仍然会在今天这个世界存在呢？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至二十八节三十节哈。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万事都互相怎么样效力，对不对？这句话我们都会背。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常常我们背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只背了这一段。罗马书第八章，你如果从二十八节要一直练到三十节，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好，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预备，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二十八节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什么人会得益处呢？爱神的人。那这里讲的得益处，表示说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为了叫我们得到好处。这个好处二十九节就清楚地说明说，他要叫这样子的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就是神预先已经预定了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把它翻译成就是磨成、塑造成。神透过万事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是谁？耶稣基督的样子。简单的说，就是像基督。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像基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保罗他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面对苦难，他能够说受苦是与我怎么样有益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啊，真的是很可怜。因为当我们面临到人生之旅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苦难是不可以避免的，没有一个人会避免苦难。也许你生平是这个平生在世都一步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一生当中都不会有苦难的？我们当中在你过去的人生一直到现在，你从来都没有碰到苦难的，有没有？不要客气啊，如果有的话举一下手，有没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是不是？但是面对苦难，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人生。有一个非洲的传道人，他们两个夫妇两个人奉献出来做主的工作传道，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大儿子就被毒蛇咬死了。过了没多久，他们又发现他们的老二，就是他们的大女儿，又患了癌症。后来他们实在是觉得很难过哈，感谢主，主又给了他们第三个孩子。可是当第三个孩子生下来之后，结果发现是一个瘫子。这对夫妻面临到这连续的打击实在是很不容易，但是他们仍然很坚定地相信神。后来他们练完圣经学校，他们就被差派到一个异教徒的一个村落去开荒。那么村民们就拒绝他们，甚至不要听他们，甚至拿石头打他们。最后他们的家被这些不信主的这些外邦人捣毁了，教堂也被烧掉。这个做太太的后来受不了，他就说：“他说我 我们要把爱跟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却把仇恨丢给我们，为什么？他到后来甚至恨到一个地步，他连上帝都恨。他说为什么上帝不阻止这一切的苦难发生？我们不是侍奉上帝吗？为什么我们为主抛弃一切，而我们今天还临到这些事情？我的哥哥他不信主，但是他有钱娶两个太太，在非洲他们可以娶两个太太，而且也有健康的孩子。为什么我今天侍奉主抛弃了一切，但是我的三个孩子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天当他在神就亲自向他显现哈。有一天他晚上做梦，神让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陶做的陶土做的一个瓮，瓮中捉鳖的那个瓮，他就看到那个很大的那个陶瓮，然后呢很奇怪，那个陶瓮他看了之后，他就想说到底这是有什么意思呢？神要他看见这是什么事情呢？结果他就在梦中就突然他就到靠近那个陶瓮去看哈，他就发现哎，有那个竟然有一个声音，然后是有水啊，就慢慢的漏出来。结果当他仔细看，他才发现原来这个陶瓮是软土做的，还没有经过火烧，所以那个水啊就不断的在，虽然里面充满了水，可是水就一旦下降，而且慢慢的渗出来。那一天圣灵就借着这一个异象，这个异梦启示了他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陶瓮它没有经过火的熬炼，所以它会漏水。他就明白，那一天神就借着这件事情让他明白，原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神透过接连二连三发生的这些苦难，在熬炼塑造他的生命，使他能够更像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苦难是神所允许的，但是苦难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神喜欢我们受苦，神借着苦难他容许这些的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为了向我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请你跟旁边人说，神要你更像基督，神要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看看他像不像。可是弟兄姐妹，你说啊，我也听说，我也知道，但是我正在面临苦难，我正在面临到一些的打击的时候，我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好像那个万事互相效力，那个像基督那个东西不见了？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些过去的牧师的教导讲到所听到的这些东西好像不发生作用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超越这些的苦难，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胜过这些的苦难。第一个，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翻回到刚才这个我们主席带我们所练的啊，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好，在新约333页哈，找到了之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临到苦难的时候，他说要忍耐。雅各书讲到苦难，你再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来第二节我们来读好不好？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啊，第二第三第四，我们念这三节好不好？预备，请。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雅各书里面也有一个主题，讲到苦难的，讲到神会允许这些的试炼临到。他说但是你们经过这个试炼之后，就产生了什么呢？忍耐。那这个忍耐忍到几时呢？弟兄姐妹，有没有忍到几时呢？有人得罪我，我要忍耐他几时？很多时候忍耐要有一个盼望，要有一个目标的，没有这个盼望目标的时候，那个真的是中国人也告诉我们要忍耐，对不对？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叫做白忍图，中国人很多的一些四书五经也告诉我们忍耐的重要性，甚至我发现今天在这个佛家的里面也非常强调忍耐。可是有一个差别，今天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忍耐有一个目标的，那个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我已经讲了，是什么啊？像基督刚才讲的，对不对？答案很简单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至终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一点一点的，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目标在那个地方，刚才雅各书这边提到说，他说你们要忍耐等候，直到谁来？主耶稣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要验收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像他的成分有多少啊。真的，做父母亲有没有这种经验？小孩子一天天的刚开始生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不太看不太出来到底像谁。小孩子慢慢有轮廓之后，每一个人来看这个新生的 baby 都会说，哎，这个像爸爸，这个像妈妈，是不是？请问做爸爸的，如果孩子很像你，高不高兴？高不高兴？你说我长得比较丑，像妈妈比较好。你虽然长得不一定很好看，可是呢，你仍然会希望说自己的儿子是像自己，是不是？天父的心啊，就是如此，他何等盼望我们都像他一样。因此，当我们面临到这些苦难的时候，神要操练我们一件事情，要我们学习忍耐，因为知道有那将来的盼望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忍耐是神呼召我们做得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美国历史上面有一个总统叫做林肯，他是可以说是在历届的总统当中啊，这个人命运最悲惨的，经一生当中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失败。他第一次做生意结果呢破产，后来他又去选了什么州议员也失败，然后呢他失业，并且呢他那时候要去读一个这个法律学校，人家连所谓的 permission 都不给他，入学许可都不给他。最后呢他又去因为做生意失败，后来又找不到工作，结果后来又破产，破了第二次产。然后他花了他17年的时间再把他所借的这些的钱呢、去把它还完，然后他又开始了他的新的一个他的 business。 结果呢后来没有多久他又去选这个州议员又失败，过了没多久他要去结婚，结果他的未婚妻死掉了。哇，这个人真是惨。后来他自己呢就有那所谓的那个精神方面的那个所谓 breakdown， 好，就是精神崩溃。OK， 所以他躺在病床上面躺了6个月。之后呢，他又要到这个州去选这个议员，那么想要去那边又失败。最后他就去选这个国会议员， 也失败，这个人真厉害，州议员选不上去选国会议员。三年之后他又去选国会议员又失败，最后再去选国会议员又失败，再去选参议员也失败，最后他就辞工要去选副总统，结果呢也失败，差了100票。可是最后他选总统怎么样？成功了。弟兄姐妹，神说我们的忍耐也当完全全备，毫无缺欠。我们可能就差一点点，那个成分就像基督了，就差那一点点，忍耐就成功了。不要放弃，不管今天你正在面临到什么样子的难处，正在面临到人生当中什么样子的一些风暴，继续的靠着主忍耐。有的人在婚姻当中已经是忍耐了30年，就差那一天就去签了证书，好可惜。有的人忍耐等候，要为他自己的家人信主祷告，祷告了3年，结果还没有成就，结果就放弃了，好可惜，好可惜。不要放弃，继续的忍耐，继续的忍耐。第二个，我们看5章13节，5章13节，好，我们起来念啊，预备，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好，这个地方雅各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受苦的呢，他就该怎么样？就该祷告。他说你们如果有受苦的就该祷告，他没有说你们有受苦的就该埋怨。但是弟兄姊妹，问问，坦白说哈，当我们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感谢主啊，还是真倒霉？常常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人生的这些难处的时候，苦难，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埋怨。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要祷告。好，在这边我顺便提到，为什么苦难会发生？好，我们就不翻圣经了哈，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哈。第一个，苦难的原因是因为神的试炼。在彼得前书第4章19节这边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他说这句话。彼得前书也是很多地方都是讲到受苦的事情，可是彼得前书提到有两种的受苦，一个是按照神的旨意受苦，也就是为主的缘故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另外一类呢，是因为行恶而受苦。所以有一种的可能性，我们的苦难是因为你为主受苦，为了传福音。所以记不记得耶稣说，你如果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因为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去传福音，他就到公园里面去发单张，发，看到有一个人这边跑步，他就拿着单张给他，然后呢，那一个人不理他，继续跑。他后来看到他的发单张，他再给他一张，这个人呢，竟然就这样子，哇，弟兄姐妹，很伤害啊！这还不算了，他又有一次去发单张，啊，也是在公园里面，竟然有一根啪就吐一口水吐在他身上。但是耶稣说，你为义受逼迫怎么样？是有福的。神容许这些的试炼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神透过这些的苦难要让我们更亲近他，这是神的试炼。另外有一种原因是所谓魔鬼的攻击。你看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这边保罗他讲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 他说这一根刺，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是撒旦的差役，怎么样要攻击我。但是这一节圣经讲到的情形有点是两个，就是撒旦的攻击，可是也是神的怎么样，也是神的允许，也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对不对？如果跟那个所谓但以理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天空的那个波斯的魔君，那就是魔鬼啊，天使长，他拦阻对不起，就是魔鬼拦阻天使长米迦勒，那样子的一个魔鬼的攻击，那么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就一定要奉主的名败坏他，不容许他继续的工作。可是这表明一件事情，有的时候疾病的发生，苦难的来临，这当中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魔鬼的攻击。我在宣教工厂曾经碰到有一个美国宣教士，他是美国这边的一个大学的 PhD， 就是 psychology 的一 PhD 哈，所以他是一个算是有 license 的这种心理分析心理辅导家哈。结果在宣教工厂，他后来跟一个瓜地马拉的姐妹结婚，生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才刚生出来，还才刚满月的时候，就不知道得什么病，就在那个地方啊，每天晚上睡觉睡不好觉，就一直在吵，吵得父母亲都没有办法，几乎快要精神崩溃了。带给医生去检查，查不出任何的原因，很奇妙。结果有一天他来拜访我们，我们就我跟师母就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为他按手祷告。结果我们就奉主的名斥责一切魔鬼的工作哈。很奇妙，过了他后来走之后，过了没多久，他跟我们讲说他小孩的病都好了。那这种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魔鬼的攻击来的。好，我请大家了解啊，我不认为所有一切的疾病通通都是从魔鬼来的，有些教会的说法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是生病的话，一定要赶鬼的，好。但是我们仔细来看好，等一下我们把这些原因都看完。第三个，我们之所以会有苦难，或者是有疾病的发生，还有一个原因，这也是在整个犹太人的观念最强烈的一个观念，就是因为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好管闲事也不好。那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所以承担这一个疾病的结果。那这个当中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哈，如果我们自己不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以至于伤风感冒，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不是罪？是不是？大家说，是不是罪？是。圣经上说，你们的身体是什么？是神的殿，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如果有人毁坏这地这殿，他要毁坏那人。你看，这是很严重的。那如果别人要毁坏这个殿，神都要毁坏那人，那何况你自己呢？所以我们因为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带来我们身体的疾病，当然这就疾病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承担的一个结果。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哈，我最近越来越感觉，特别我们这些这个不是长青团契，但是身体已经像长青团契的哈，这些所谓的中年四五十岁的，特别要注意，好好的该运动的要运动啊，身体该注意的要这点，肥肉不要随便吃，那些什么泼霸奶茶，加了很多糖的糖水，这些东西通通要注意。我也许哪一次专门讲这个，现在隔光场了。就是为真的啊，我们的身体神这么样子的看重，它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去照顾我们自己的殿。那么了解了这些苦难的原因之后，雅各接着就提到，他特别 讲到疾病的问题。好，我们来看十四节，十四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一段圣经讲到说，如果我们当中有生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为他祷告。这个地方当然请大家不要误会，并不代表说只有教会的长老牧师才可以为病人祷告，可是他这边是谈到是在一个教会性的一个情况当中，教会的长老就在当时候就是所谓的教会的负责的属灵的领袖，他们等于是代表教会，所以后面提到彼此互相这件事情。那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些身体疾病得医治的一些的关键，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医治呢？第一个就是要彼此认罪。那这个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提到苦难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罪。而且我们应当当有这些的事情发生，生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主啊，为什么这个病会临到我？有没有是我自己犯罪的缘故？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如果我们醒察了之后发现没有罪的问题，也不是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身体，那么接着我们要问，这个病是不是可能是魔鬼的攻击呢，还是神的试炼？很多人特别可能你过去的教会的神学背景，也许有一种教导，在中国教会也普遍的就是认为好像这个病就是所谓的一根刺。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大概还没有像保罗灵命这么高超，他虽然灵命这么高超，他也为这个病在神的面前祷告了三次，他三次求问主，然后主很清楚地跟他说，这个病我不医治，这是给你的一根刺，你懂我意思哈？如果我们为这样的病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祷告醒察，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不医治我们呢？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面临到这个病，我们面临到有一些的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一些的罪使神的祝福保护不能够在我们身上？第二个我们就要看是不是神的试炼或者是魔鬼的攻击来影响到这件事情。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提了说，当我们一起彼此认罪的时候呢，这是第一个条件，这是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的能够得到医治的。特别在我们团体的中间，不管你是在团契里面、小组里面或者教会里面，当我们聚在一起的这种祷告要能够发挥功效，我们中间一定要有同心合意，没有任何罪的拦阻，这是第一个。所以他接着就说互相代求，换句话说彼此的代祷，团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能够带来那个大的功能，就是使那个病得了医治。你看这里怎么说，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怎么样起来。就是你相信吗？神的话这样说，神他乐意要来医治我们的病，他乐意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团体，是一个在我们中间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团体，以至于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做医治的工作。最后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哈，预备，请。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好，就读到这里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哎呀，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我们信仰这位主实在是太好了。有哪一个信仰能够告诉你在患难中间也能够欢欢喜喜？今天可能有一些的宗教可以告诉你说，在患难中间你要忍耐，但是不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不单单是忍耐，而且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为什么？你看下面说什么？他说：“因为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苦难不是就这样子过去了，我们的苦难要带给我们那个荣耀的那个奖赏，那个得胜者的冠冕要赏赐给我们，所以要喜乐。有一个，我不晓得你们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最近有一位姐妹，就是刘霞姐妹，她有一个名字叫做姓林子，她因为被她的女佣啊就打死了哈。她从小就得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很痛苦的。我大概十几年前，可能有二十年，看过她的一本书，叫做《喜乐连连》。我们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喜乐连连》，谢谢。哎呀，她一辈子可以说被这个，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个腰酸背痛过就知道哈，你想想那个类风湿关节炎，那还不是腰酸背痛，那是天天痛，时时刻刻痛，而且痛的那真是抽痛。可是这个姐妹她竟然写书写喜乐连连，她鼓励每一个来看她的人要喜乐。弟兄姐妹，他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人。我相信他虽然被那个菲律宾的女佣打死了，我相信他在天上的时候仍然会在那边喜乐的，在那边侍奉神，为这位女佣，为他感谢神。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的信仰，这是神那个宝贝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靠着主就能够在患难中间也是欢欢喜喜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人生当中都不免会遭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难处跟苦难，但是今天神把这样子的信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患难的中间我们要忍耐，在患难的中间我们要祷告，更重要的超越苦难，在患难的中间我们欢欢喜喜来面对它。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我们今天也刚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我盼望我们就照着今天这个信息所教导我们的，当我们每一次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照着圣经上面吩咐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省察我们自己再来吃喝，免得我们受到亏损。所以呢，我盼望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之前，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跟神跟人之间有任何需要调整、需要认罪的、需要和好的，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照着主的感动去做。然后在圣餐之后，我盼望我们今天可以特别为一些生病的肢体来祷告，让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当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时候，神要医治我们的疾病。 要紧。
火已试炼，火已应用，火有烦恼压心中，天不会今夜我散散，来到主恩座前求，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我们请安静在主的面前，请事情继续的谈。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地方是有黑暗的。今天就把这个黑暗交给主，不要让这个黑暗继续的来掌控你的生命。